妇人，已经看过了属天的妇人，怎样是代表天上的耶路撒冷？那天上的耶路撒冷不光是指着教会，也指着旧约的圣徒来说，所以它不能光是教会，它也不能光是旧约的圣徒。所以许多人读这段圣经，要么说它是教会，要么说它是指着以色列说的，还有人说它指着玛利亚说的。那么我们根据这个圣经的本文，我们就知道说，你如果坚持是玛利亚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主耶稣，如果这个男孩子是指主耶稣说的话，那么这个男孩子呢不是长子，因为在这个男孩子以前已经有其余的儿女，这是一点。那第二点，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给我们看到这个玛利亚怎样是这样属，是一样属天的妇人，没有，除非除非在在这个高举这个玛利亚的这个人中间，可能会有这个想法。所以根据圣经的上下文，不可能是玛利亚。那么当然有人说他是以色列，所以如果是以色列的话，那么很明显的这个男孩子是基督说的。那如果你只是教会说的话，那么教会，那么当然基督不可能从教会出来，那么所以这个男孩子呢，应该就指着教会中的圣者来说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圣经，我们就知道这里的男孩子在约翰自己的解释，一面指着基督，一面指着教会中的圣者说，所以指着羔羊和他的崇拜。所以就做羔羊来说，那么这里提到这个宝座是指着他升天来说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因为羔羊和他的同伴是不能分割，如果分割了，你就产生困难。什么困难呢？因为如果你坚持说这里只是指着羔羊，只是指着基督来说的话，好，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等到这个他一被提到宝座，他一升天以后，这里说妇人就逃到旷野，而且这里讲到1220天和后面一载、二载、半载是同一个时候，那么这个是指着什么？是指着很后面、很后面，等着主要回来以后的事情，主要回来以前的事情。所以这个解经的人在这里就遇到困难，像华尔福他们就遇到困难。那困难在什么地方呢？他们认为说第五节跟第六节就中间就隔了最少2000年，那么这个实在说来是很勉强。这个等于你把上下文把它撕开了，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把羔羊跟羔羊同伴分开了。其实这里很明显的，在约翰启示录的解释里面，一面指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另一方面呢，也是指着教会中的得胜者说的。那么既然是指着教会中的得胜者，所以可见呢，因为主怎么说呢？主说得胜的要坐在我的宝座上，好正如我的圣坐在父的宝座上一样。所以这个我们的得胜者的得胜，就好像基督的得胜一样。那基督怎么得胜的？他升到高天。那么羔羊的同伴怎么得胜的？他们被提到天宝座。所以你看见吗？这是同样一个命运，同样一个将来，那么也是同样一个经历。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所就在这里很明显的，你看见神所联合的人不能把它分开。那么很明显的，这个男孩子根据启示录的解释，是不光指的基督，也是指着，也是指着教会中的圣者来说的。那如果你不把它分开的话，那就看得很清楚了。那么因为这里不光指着基督，也指着教会中的圣者。那么这个时候，那个背题呢，当然是指着大灾难以前背题来说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讲到这个他们不能分割，那就指着今天羔羊同伴的得胜，乃是根据羔羊的得胜。所以我们不会给一个错觉，好像今天的我们得胜是离开了基督那个他为我们所完成的一切，没有，我们乃是进入基督的得胜。所以很明显，在这里你没有办法把这两样分开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已经清楚了。那就是因为，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那么既然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或者是新耶路撒冷，是包括了教会 和旧约的圣徒，那么这样的话，你看，很自然的，那么男孩子呢，那么我们救恩是从犹太出来的，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呢，你看一面是指着羔羊，另一面指着羔羊的同伴，那么教会这个是我们的得胜者，乃是从教会产生出来的，所以这样我想。关于这一段圣经就算是解开，我想就非常非常的清楚。如果我们坚持一部分，那么你会发现一定有一些的问题。如果你光坚持说这只是教会中的圣者，那么好像我们和主的升天这件事情好像脱节了，其实两件事情呢是连在一起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来看这段圣经的时候，那就是非常非常的自然的。那么不光如此，根据这个上下文呢，我们再读到第十一节，弟兄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这个男孩子是弟兄们说的胜过他，我们知道因为男孩子被提，所以证明他们得胜了，因着得胜的缘故，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得胜啊，因为他们一得胜，结果就有征战，有了征战，撒旦就被摔下来。所以我想很清楚的，今天呢，教会什么时候产生得胜者，结果呢，你看见征战就要开始，然后最后呢，撒旦就被摔下来。所以我们的撒旦的被摔下和得胜者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的主为什么呼召得胜者？为什么在启示录头三章讲到得胜者？原因就在这里。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启示录有一个很中心的思想，就是今天主要借着教会要产生得胜者，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得胜者呢，具有三个条件，他们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第二他们所见证的道，第三他们虽然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这些人呢果然是胜过仇敌的。所以你根据上下文就很清楚了，尤其我们也提醒过弟兄姊妹，那么这里是个龙站在一个属天妇人对面，就叫你想起当属蛇怎么样站在夏娃的对面。那你记不记得神有个应许，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上撒旦的头。所以这个后裔，你看这个男孩子当然觉得后裔来说，那这个后裔要给什么？要给仇敌一个致命的打击。所以现在大家就很清楚了，那么这个男孩子当然一面指着基督怎样的十字架得胜出了，另另一面你看这教会也追随基督，那么特别是教会中得胜者能起来把国度带进来，那么最后的撒旦终于会摔下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我们也提到就是说这个这个等到这个撒旦被摔下来，那么这个就是灾难的开始了。因为本来呢，黑暗的势力是散布在太空、外太空的，或者太阳系的，或者银河系的，那现在完全集中在海和地面上，那么当然这就是有祸了。那么这个当然这就是灾难的开始。但灾难开始以前呢，你看见有人就被提到宝座上。那么就是主耶稣说的，那么我们应该要警醒，那这样我们可以得以逃避，所以逃避就表示说我们逃到哪里去，得以站在人子面前，就逃到神的宝座那里去啊。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今天我们常常逃到主的宝座前，常常来到主的施恩座前，那么你不必担心说我们到底是个得胜者。如果这是我们的习惯的话，那你看见到了真正大灾难的时候，那么你看见这一般的得胜者很自然的就会提到宝座上去。那当然还有一批的是逃到旷野去，那么等一等我们就要来看到底这个旷野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好，那么现在目前呢，我们可以说大概是把这个属天的妇人和这个男孩子我们大概你做了一番的解释，那么我们再说我们希望说这样的明白呢能够涵盖了许多时候这个解经家一些片面的看法， 那些片面是对的，但是呢好像不是那么完整的一幅画啊。所以我们如果现在你看得出来，这个妇人乃是指着那个在天上的母亲，因为我们不要忘记圣经里讲到属天的妇人她又是母亲，那么很清楚是指着在上的耶路撒冷说的。那么然后呢从这里就产生了两个孩子，那么然后呢下面有两件事要发生，那么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交通重点。那么第一呢就是那个天上的征战，就是撒旦是怎么摔下来的，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那些被撇下的我们已经说过，那么这里的提到宝座就是我马太福音所说的撇下一个就是提走一个撇下一个不过不要忘记这个提走一个撇下一个是十二个里面的两个，那是指着主耶稣这个降临以前还活着的一般的基督徒。那么还有十个统领呢是已经死了都废了，因为他们不管是聪明的愚蠢的，那么因为主迟延的缘故，所以他们都睡。所以你若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那里，很明显是十二个女人，有两个是一个提走，一个呢留下。那么提走的呢，就是这里的男孩子提到宝座去了；那撇下的呢，就是其余的，就是这个就是其余的儿女。那么不要忘记那里讲的金星祷告是指着基督徒来说的，你不可能叫没有得救的人金星祷告，那是办不到的。所以大家如果仔细读上下文的话很清楚，两个都是得救的，但有一个是被提走，一个呢被撇下。所以这个就是十二章这里很清楚。所以到了十二章我们就看见圣徒被提。那么我们上一次你说过了，那么到底是全教会被提呢还是怎样？那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那么讲到大灾难以前男孩子被提到宝座，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们知道说是指着得胜者被提说的，因为我们讲过嘛，你根据这里男孩子是将来用铁杖管辖万国的，那铁杖管辖万国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那么就是你大家如果读这个启示录你知道教会中的得胜者来说，不是所有的，你看得胜的他要用铁杖管辖万国，所以不是全体的，这个很清楚的。那么好了，如果对于那些相信灾前被提的人，我们已经说过事实上呢他们说是全教会被提，其实你问他们全教会是指着什么说的，那么包不包括那些变道被盗的所谓的教会，包不包括那些新派的教会，他们一定说不包括。那如果不包括这就对了，所以你看那他们说这只是真教会来说的，所谓的真教会就是得胜者的原则，当全体都失败了，你看这些人他们持守在水平线上，当大家都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他们说圣经是神的话，当大家都不相信童女玛利亚生的，结果他们相信圣经童女玛利亚生，那这些人当然就是被提的这一班人。那其实你问那些相信灾前全教会被提的，他的教会绝对不是包括被盗的教会说的。那大家都知道今天特别大的宗派几乎都已经变成新派，你去看看他们神学里面所教导的，很明显他们已经新派。那你问这些真正相信说这个全教会灾前被提，那么这个道理包括什么，他们一定告诉你说是指着那些真正的救人说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如果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那么根本不相信神迹，那这个人有没有得救是很大的问题。表面上他是教会，你能说这是全教会被提吗？当然虽然他们不是用这个词，但事实上原则还是得胜者被提。那么如果大家相信说灾后被提，就是全教会要经过大灾难，那什么意思？那就是表示我们要面对苦难，要面对大的逼迫。这个时候弟兄姊妹，神对教会的呼召也是得胜者，特别经过大苦难时，你能为主刚强站住，能为主刚强做精兵，能够不辩解，能够不妥协，这什么？这也是得胜者。所以最后你看见了，也是这些得胜者他们也得到奖赏。那么如果 果然是得胜者背景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原则还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有太多的争执，让我们活出得胜的情形来。如果因着我们见解不一样，我们就拒绝和弟兄们交通，你看我们已经失败了。所以我们从这里希望能够得到教训，虽然我们可以在这些看法上会有很多的不同，但是呢，很清楚的根据圣经这里的话，如果认识圣经，你会他会告诉你说，在这个是你最清楚的，就是男孩子，因为属天的妇人还没有直接的解释，属天的妇人这个解释是在什么？是在希伯来书，是在加拉太书，不是在上下文的。但是男孩子的解释在上下文，你记得吗？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你读十九章，那么清楚就是基督说的。然后你读启示录第二章，这个你读启示录第二章，那是举着教会中的圣者说，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不倒的理，很清楚，很清楚。所以我觉得我们读圣经一定要照着圣经里面解经的一些定律。那么这样我们就能够就可以把主的话，就我们领会主的话，就可以放在一个很稳妥的根基上。那么好，现在呢，我们继续要来看，就是等到这个男孩子一被提，那么现在呢有什么事情要发生？那么首先呢，我想这里当然讲到妇人就逃到旷野，我想我们暂时把这个按下来，先不提他。因为等一等，我们回到第十三节，又要回到旷野，所以到那个时候，我想我们一起来看这件事情，到底这旷野是指着到什么地方说的。那么这个，我想我们等一等再来看。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来看这个天上呢就有了征战。那么米迦勒从他的使者，米迦勒当然是天使长，这是好的天使。米迦勒从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那么龙呢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那么龙他的使者当然下面是第九节说，大龙就是那虎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所以现在我们记得，因为这个属天的征战的结果呢，结果他们就摔下来了。从哪里摔下来呢？很明显的，他们是从天上摔到地上来。怎么知道呢？你看第十三节，你看这个第什么第几节啊，你看见这个第十二节，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您都快乐吧，只有地与海有祸，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所以这个从天从摔下来是从什么？从诸天摔下来的。所以可见呢，现在撒旦所盘踞的是盘踞在空中，啊，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那么这一次的征战的结果就是缩小了他们盘踞的范围。本来呢，他们是在诸天都是他盘踞的范围，现在呢被赶到哪里？被赶到地和海。那么这个地和海当然指着地球表面，指着海来说，这个范围就缩小了。那么结果气愤，这个魔鬼呢就气愤愤的就下到你们那里去了。所以现在我们记得这里的所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天撒旦被摔下来，是从哪里摔下来呢？是从空中被摔下来的。那这幅图画呢，其实就是我们读启示录第九章第一节，那说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这个落到地上的原文是摔到地上，所以你知道吗？这个地，所以在这里第九章跟第十二章就连起来。这个第九章呢，只是大概告诉我们，没有告诉我们详细的情形。就好像前面这个第七章讲到被提，全教会被提，那么到底什么时候被提，细节没有说。同样的，第九章也是如此。那么到了第十二章呢就不同了。第十二章大概把时间稿给我们排了一下。那么现在你看见说这个那个这个，然后你看这个结果怎么样？撒旦呢就从空中就被摔到地上来。所以很清楚的， 你看第八节说，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什么意思呢？就表示本来天上是他们的地方，他们盘踞的范围。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是指的什么天说的？当然我们讲过，圣经里面所讲的天三层天，那第一层天就是我们的空气天，第二层天呢就是所谓太空的天，第三层天呢乃是神居住的地方。所以很明显的，这里不是指着第三层天说的。那我们怎么知道呢？所以我们需要对于撒旦的历史、魔鬼历史有一些的认识才可以。那么关于这个魔鬼当到底怎么背叛的，我们需要读以赛亚书，需要读以西结书。我们综合起来所得的结论是这样，就是说当时呢，神创造了天使，而且呢，撒旦也是天使长里面的一位，而且被创造的时候可以说非常的完美，就是因为太美好了，结果他骄傲起来了，所以他就希望能升到天上，能与神同等，他骄傲起来。所以最后呢，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神那他就率领了三分之一的天使背叛。那么这个三分之一的天使呢，就背叛的结果，圣经告诉你，若去读以西结书，神就把他们从神的山，就从伊甸园，天上的伊甸园，就把他们赶出来，就把他们赶驱逐出去。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们就怎样，他们就不再。这个就不在什么，就不在这个就不在神的宝座前了。那么，如果我们再读全本圣经的话，那大概被赶到什么地方呢？大概就是被赶到我们的今天的，大概是外太空这一带，当然也包括空气天这一部分。所以大家就知道了，等到第二天这个有空气的时候，你看见每一天神都说好的好的，第二天神没有说好。这个跟这个和这个发生关系，因为就证明说那个时候你看见因着撒旦背叛的缘故，结果呢他和他的使者就被赶到地球和地球的外太空，然后那个时候地球有一些的活物很像人，但是不是人，也跟着背叛，也跟着背叛，然后神审判就领导他们。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找到像北京人的那些化石啊，或者爪哇人等等，那么大概呢，那个大概就是应该是那个时候，就是地上所产生这些化石，就是这个地上那个时候有活物，他们所留下来的化石，不是指的亚当族类的化石。所以我想这点我们应该有一点的认识。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当你读全本圣经的时候，我们大概有一点的概念是这样，就是说起初呢，神创造天地，那么然后第二节呢，圣经说地就变成空虚混沌，原文那个变呢和这个和什么和罗德的妻子变成原主是同样一个字，所以表示说神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一定是美好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创造天地是要给人居住的，所以是后来地变成空虚混沌。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创世第一章第一节，你要记得这个太阳是第一章第一节创造的，神起初创造天地就创造了什么，创造了天也创造了地，所以创这个的确不要忘记，那个不是指着第四天太阳才被创造，那是大家读圣经读错了。我们要知道第一章第一节是神原始的创造，那个创造是美丽的，那个创造是没有瑕疵的，那个创造你看人可以居住的，而且呢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在第一章第一节太阳已经照好了，但是呢后来到第二节，因为背叛，因为天使背叛的缘故，所以这个地就受了审判，地就变成空虚混沌。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当然用海水就把整个地球就包围起来了，所以这个渊面，黑暗的渊面原文是深渊的意思，所以那个不光是海水，而是厚厚的海水把整个地球包围住了，所以太阳光怎么样都不能渗透进去，所以是渊面黑暗的。而且呢，因着审判的缘故，你可以想象的当时的地球一定是温度非常高的， 所以等到慢慢慢慢的写出来，有光就有了光，那么表示这个太阳，表示温度慢慢慢慢降下来了。慢慢慢慢降下来以后，到了第二天你看见吗？这个慢慢这个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就分开了，慢慢慢慢就分开了。那么到了第三天、第四天，到了第四天，你看神的那个太阳的光就能够透进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个因为解析度高的缘故，所以你可以分节令啊，分什么等等，那么就清楚。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等到圣经里面讲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你看见事实上什么？事实上是神在那里，这个事实上是神在那里重整这个地球。所以这点我们要弄清楚，这个不是他原始的创造。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其实那太阳老早已经有了，到了第四天，不过叫它进发出它的功用来。本来呢，你地球被太阳被水淹灭了，被雪包围住了，所以你看太阳光不能进它的功用。那么起头呢，虽然第二天你看见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分开了，太阳光还可以照进来，但是解析度不够，是模模糊糊，你只可以看见是光的和暗的，所以你没办法分，你没有定解，你没有分节令，不能做不到的。所以一直这个解析度很高，那就表示说整个地球经过重整。那么还有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地就露出来，可见神没有再创造地啊，不过是地本来藏在水里面，那么现在地在露出来就是。那么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那里讲的渊面黑暗，讲的整个地球被大海洋包住，那么这个刚刚好和今天科学家们有一个问题，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他们的问题就是说，到底这个地球的这个海水从哪里来的，海洋从哪里来的？因为你如果仔细去分析整个海洋里面的成分，根本不是太阳系里面的东西，所以可见的一定有个东西从别的地方带进来的。所以后来一直到最近科学才知道说，人这个地球所以有海洋，就是曾经有一度像彗星一样的星球，不知道有多少的星球，那么就整个的这个就袭击整个的地球。那么每一个彗星呢，它其实的背后都带有都带一带的这个水，但这个彗星不是有尾巴，好像扫把尾巴，那个扫把尾巴其实它呢是托了一袋的东西，那一袋里面的东西其实就是海水。所以呢，因着它把这个彗星撞击地水的结果就把海水里面就倒到地上来了。所以大家可以想象的，曾经有一度，一定有一连串的彗星袭击这个地球，所以现在才是地球被海洋包围住了。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大家如果读前面，你看见没？他说他的尾巴是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所以如这个什么意思呢？这告诉我们是天使有三分之一被摔下来。那么不要忘记了，起头是三分之一从神的宝座前被赶到地球的外太空，那现在这三分之一呢又从地球的外太空就摔到地上来，都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那么大家记不记得这个以赛亚书讲到这个天使长，他说你这明亮的晨星。所以可见呢，这个天使长，天使虽然是灵，可是呢，他在物质界的表现好像星一样。所以等到这个他被摔到地上的时候，你在物质界的表现，你看你的星掉到地上来。那这里很明显，天上星辰三分之一被摔到地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就证明什么？证明就是撒旦的使者跟着摔到地上来。所以我们要知道，从表面上来看，它是像星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到新天新地没有海，这是很大的证明。所以你就知道说，这海的来源从哪里来？为什么主耶稣要斥责风和海？有它的原因的。那可见这个东西乃是神当初审判，就是把撒旦和他使者赶到地上来的时候，你看这个地就受了审判了。 然后地就渊面黑暗，就被海洋包围了。那么现在根据圣经的启示，这莫非不是告诉我们说，也许因着撒旦和他的使者被赶到外太空，那么在不直接的表现好像，那么这个神的审判世界的星球袭击地球的结果你看见就有了那些海洋。所以根据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一些这些知识，能够帮助我们能够了解大概当时是怎么发生的，然后经过六天的重整大地，我们知道说最后呢，我们知道这个地球呢就到了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情形。那么大家还别忘记，根据科学家告诉我们说，在这个6500万年以前，有一颗星，那个星大概像曼哈顿那么大的一个星，结果撞在什么地方，就撞在这个墨西哥湾这里，离开我们这里也不远的，结果就撞了一个很大的洞。那次撞击的结果是什么？就把曾经一度盘踞在地球上所有的恐龙通通毁灭了，一次就毁灭了。那么现在有趣在这些地方，根据圣经，恐龙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这恐龙实在说来是一种的爬虫，简单来说，恐龙的其实就是小的壁虎啊，慢慢变形了，那就变成恐龙。所以你看那个壁虎，它很可怕。有人说你要小心了，它会断尾求生，它不小心它那个尾巴会跑到你鼻孔里面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知道的那个壁虎，所知道的昆虫、爬虫。那么现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会不会这个是我们的猜想？那会不会就是因为你看见这个全地受了审判了，那么连爬虫也受了？尤其大家都知道，圣经里面讲的爬虫都跟撒旦发生关系。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会不会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这些这个爬虫的就被鬼附了，那么结果就变了形，结果果然盘踞整个的地方。大家都在阿根廷，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痕迹，今天美国各地你都看到那个痕迹。那恐龙是真的东西，不是假的东西，因为的的确确我们叫科学家们能根据研究可以找出他们的化石，也能够大概知道他们大概什么样子。所以我们知道，本来万物各按其类，你看见吗？神为着保护人类，所以很稀奇一件事，在平常正常情形底下，你看见黄蜂啊，为什么长不大？这个黄蜂长不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消化管，它这个消化管呢，怎么样也不会跟着，就是它这个什么这个怎么讲呢？它长的时候，它消化管不会长的。就是虽然这黄蜂长了，但是这个消化管它不会长大，因为消化管不会长大的缘故，所以黄蜂一直那么小，神自然的就给它的限制。否则大家想想看，像狮子那么大的黄蜂，那是不得了。那为什么我没有看见狮子那么大的黄蜂？因为神已经给它限制了。但是不要忘记，撒旦呢总是做这件事情，他要么就是违反各种纪律，要么就是要爆破这些的规定。所以你看见恐龙什么？恐龙很明显的，恐龙不是神创造的，恐龙呢乃是积极发展的结果。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等到6500万年以前，你想着当全世界充满恐龙，那时候没有人的，现在有人科幻小说里面有人，他们告诉你那是不可能，那个时候根本不会有人的。所以现在让他明白，在6500万年前，你看见到处都是恐龙，就代表什么？到处都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很清楚，很清楚的。好了，现在科学要告诉我们说，乃是自从恐龙消失以后，灵长类、哺乳类才正式出现的，那一点都没有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等到这个神的审判过了以后，那么渊面黑暗，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那现在神说有光，要有了光，然后在伊甸园里面，那么亚当的族类才正式产生。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大概那么结合我们今天所能够知道的一点点。那么我们知道整个宇宙历史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就是说 撒旦被赶到地球的外太空来，所以我们知道魔鬼黑暗的权势真实的。那么而且如果我们读启示录啊，不读以弗所第二章，他就是空中的掌权者，你看在空中有个掌权。还有圣经常常讲到执政的掌，你记不记得以弗所书常常有这种的话，以弗所书常常有这种话，就是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就证明为什么讲到升天的时候要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因为我们主升天的时候你看一定要冲破敌人的领土的。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说在以弗所主升天以后，你看见这个仇敌呢仍旧盘踞在外太空，或者说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空气天和什么和这个外太空。那么还有大家如果读以弗所书第六章也很清楚告诉我们呢，第六章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你看这都执着在空中的嘛，所以你看所谓升天就是这些通通在你脚底下，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我们的主升天的时候的确是穿过了敌人的营地。那么然后下面说这个根据以弗所书第六章说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这个属灵气的恶魔在哪里？是在天空的，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那么到底在空中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说它一定在太阳系，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拜太阳，所以可见是它掌权的范围。那不光如此，很多人相信星象学，对不对？很多人相信这个命算命的，那么都是根据星象学，那么这些星象学呢当然是我们太阳系这个银河系里面的故事，所以根据这些呢给我们的暗示就是很可能它盘踞的范围不光是我们的太阳系，所以有人拜月神，有人拜太阳神。那么同时呢，人也根据这个我们银河系里面有一些的星球的知识，那么结果就演绎就演就后来就发明了一套所谓的星象学，那么这些当然结果最后就是引导人拜偶像。所以弟兄姊妹，你很清楚你就知道说，那么很可能这个应该就是撒旦盘踞的范围。所以我们知道了，自从撒旦堕落以后，他盘踞的范围那是在空中，他的总部不知道设立在太空的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他做什么事呢？我们还得要从全本圣经看他。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你看这个第十二章第十节，这里怎么说？他说，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所以你看见撒旦在外太空不错，不过他是跑来跑去的，他有的时候就跑到神面前去，跑到神面前，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所以根据这段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到说，现在呢只要撒旦他盘踞在空中，那么他就会走来走去，而且根据这段圣经呢，他在神面前日夜的控告我们的弟兄。所以这就是撒旦所做的事。撒旦控告我们的时候会告诉我们说，你看你这个像基督徒吗？你看你这个还有见证吗？所以就是叫我们萎缩，然后就叫我们忧郁，就甚至叫我们崩溃。你看这就是撒旦所做的事。那么还有呢，弟兄姊妹，大家如果读约伯记的话，那约伯是受苦受的最多的。圣经告诉我们他为人正直，他完全正直，远离恶事。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这样的人他也受苦呢？那么所以约伯记可以说是一个讲人类苦难的一本书。如果我们要知道人为什么受苦，你一定要读约伯记。但是你读约伯记，你会发现说，这个约伯他非常敬畏主，然后他也为他的儿女献祭，他希望他们不得罪神。就忽然间有一天旋风来的时候，你看见把他的家产就卷走了，然后呢儿女也就死了。所以这些事情他完完全全不明白。但如果弟兄姊妹你知道说这个当约伯这个描写这些故事的时候，他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一段的解释。 原来呢，这个地上这些事情发生和天上发生，和天上发生关系。所以我们好不好读一下那一段的圣经？那就是约伯记。约伯记。约伯记第一章，你看第六节哈，有一天神的众子，神的众子是天使说的啊，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所以现在我明白吗？你看见虽然他被赶到这个外太空，那是他的总部，他的居所，那现在不过呢，他常常也来到神的面前，就好像启示录所说的一样。那第七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他刚刚巡逻回来，他到过地上，然后呢，他走了一圈，他就回来。那这个时候，耶和华就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好，你看撒旦怎么回答？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围围上篱笆，然后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耶和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出去。然后下面你看见就是约伯的苦难就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今天呢，当这个撒旦他不光是控告人的，而且呢，他来到神面前，他总是用阴谋论来看这些人。他觉得这些人所以能这个约伯所以这样敬畏有道理的，你这么祝福他，那么你不是用四面篱笆把他维护他和他的家一切所有的吗？那在这个情况下 他当然敬畏你，你把这个拿走看看他是不是敬畏你。那后来我们知道说果然证明，虽然把这些篱笆拿走了，你看约伯没有犯罪。然后到了第二章又来了，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的，仍然持守他的纯正。”然后撒旦回答说：“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后来呢，你看见撒旦又失败了。神对于约伯有信任，所以每次苦难临到我们，不要忘记不是神苦待我们，神要在撒旦面前挑战说这个人我信得过来，虽然经过这么多的苦难，他没有弃绝神，叫神能够得着荣耀。所以这个就是约伯的故事。那么从这里你看见这个撒旦所扮演的角色什么角色？他没有用控告这个字，但其实呢是个间接的控告，其实用一些影射的话，是尖酸刻薄的话，他要给我们看着说，你看这个约伯所以这样，就是因为怎样怎样怎样，那么你试试看，你把它拿走了试试看。结果我们知道说，就是这些事情拿走了，约伯仍旧持守他的纯正。所以最后呢，你看叫我们神得的荣耀。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许多事情发生，表面上呢是地上发生的事，其实那个答案呢是在天上。那么很多的兴风作浪当然是和撒旦有关系，撒旦总是兴风作浪，但是不要忘记每次神对撒旦说，那比方说第一次他怎么，第一次神怎么说呢？神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 然后最后呢，他说，他在你的手中，只要存留他的心。所以你看见神还是给最后的那个权柄还是在神手里。不过神相信约伯，神可以容忍撒旦做到某一个地步，不能再往前。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会得到很大的安慰。不管撒旦多么猖狂，但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神仍旧在大水泛滥的时候，我们的神仍旧是作者作王的。那么这又是一个例子。那么还有一个例子，我想我们还需要看一下，那就是这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第三章，你看这又是一幅的图画。第三章第一节，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你看见吗？又是这样的图画，又在神面前做，与他作对。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人，撒旦与谁作对呢？与约书亚作对。然后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呢，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撒旦他总是像这里一样，他看见这个耶，他看见约书亚穿了污秽的衣服，他就和他作对。但是结果你看见吗？最后他把他衣服脱去。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主面蒙恩得救的情形。我们不错，我们的光景是污秽的，但是你看见主把我们污秽的衣服脱去，那么然后穿上华美的衣服，那基督就做了我们华美的衣服。所以我们就能够站在神面前，而且我们能够答应所有仇敌一切的控告。你看见很清楚的，在这里明明有人和你作对，和你作对是谁呢？是撒旦。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你看见撒旦在神面前不只是控告，不只在那扭曲，不只在那里用各种的影射，不只用各种诽谤，而且我们知道他是和我们作对的。那我们最后一个地方再读一下就可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有的一些尝试，那就是历代之下第十八章。历代之下第十八章第十八节，那这也是一段特别的圣经哈。米迦勒说，你们要听耶和华，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侍立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以色列王亚哈上基列的拉莫去阵亡呢？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随后有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所以这里很清楚，这个撒旦呢常常跑到神面前做什么？做谎言的灵。然后这个谎言的灵呢就进到人的中间来。所以从这些地方，大家如果把它放在一起，你就很清楚，就是说撒旦在这一次征战以前，他本来就盘踞在外太空的，他日夜做的事就是控告我们的弟兄，日夜做的事就是为难约伯，带给人类苦难。那他日夜所做的事就是与人作对。那不光如此，而且他是有谎言的灵从神那里出来，那么这个就是撒旦所做的这件事。不过呢，现在这一次的征战要一次永远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么因着这次这个撒旦和他的使者征战，结果他没有得胜，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所以圣经说，这个迷惑普天下，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所以这证明说，他本来的领土是盘踞在外太空的，现在呢，浓缩再浓缩，就浓缩到我们地球的表面和海，整个就摔到地上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要知道说，这一次属灵征战的结果是把叫仇敌在空中再也没有地位。如果没有地位的话，他不可能在空高，他不可能再来到神那边，他不可能再就像我们所说的，不可能再把这个苦难的在空中没有他的地位。所以这个时候天上有声音，第10节说，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就来到了。那第二次呢，我们要问这里的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权柄现在都来，怎么来的？和得胜者发生关系。为什么得胜者有关系？因为得胜者和羔羊连在一起，因着羔羊的得胜，所以他们也得胜，因着他们的得胜，结果就带进了属灵的征战，结果撒旦就被摔下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一切都是根据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那么这个天上天使们中间的真正这个天使，那个天使中间的那个征战不过是最后的，但是整个能够促使整个战争的胜利，乃是因着什么？神的救恩，借着十字架神的救恩，还有他的能力，还有他的国度并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这什么意思？为什么国度来到了呢？因为你看见吗？现在神的国终于降临了。你看见本来神的国度啊，是应该涵盖整个宇宙的，但是因为外太空被他盘踞，被撒旦盘踞，所以你看见好像，所以整个的外太空连地球根本是什么？根本是沦陷的。那么现在呢？等到这个撒旦被摔到地上，这证明什么？证明国度降临了，证明说国度不光从神的宝座现在降到什么？降到外太空，这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一点的观念我们一定要明白的，尤其到了千禧年的时候。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今天在天上，但是呢，到了千禧年的时候，新耶路撒冷就到了空中，国度就到了空中。到了最后等到这个耶路巴比伦倾倒的时候，你看耶路撒冷真的就从天而降。所以你看见怎样从天上到空中到地上，你就知道这个国度怎么样伸展，再伸展，再伸展，然后这个地宇宙里面那些这个沦陷的地方就一个个就收不回来。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这是件大的事情。因着这一次的征战，你看国度就带进来。国度怎么带进来？是得胜者带进来，是教会中得胜者把它带进来。现在你看见说，整个的宇宙你看见都光复了，只剩下地球和海，明白吗？所以现在你看，现在都来到了，为什么？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我们今天国度怎么来。我们祷告说，主啊，愿你的国度降临。这个国度怎么降临？国度所以降临，一面是我们祷告带进来的，一面是教会的得胜者带进来的。所以因着得胜者带进来，结果撒旦被摔下，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就临到了。那么然后呢，撒旦在空中再也没有地位。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能够想象整个宇宙的版图，那本来呢，地球和地球外太空是一片黑暗的，但是现在呢，大放光明，除了地球的表面之外，所有的你看见通通光复了。所以难怪这里怎么说，12节说，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快乐吗？本来不快乐，为什么？因为那是三大盘踞的范围。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当然包括银河系里面的星球，还有等等等等在里面，你们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 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那弟兄姊妹，现在你要问说神的国有多大呢？那今天神的国，我们神的国在天上通行没有问题的。所以主教导我们祷告，叫我们祷告说：“但愿你的旨意行如这个，但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问题在这里，就是行在天上没有问题，什么时候可以行在地上？那就表示说神的国就临到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很清楚的，你现在到了这个时候，等到了这个时候，你看宇宙真的要到了最后的一段时间，因为你看见现在整个宇宙几乎都光复了，只剩下什么呢？只剩下地和海这一部分，就这么一点点地方了。那么现在呢，整个黑暗的势力，整个黑暗的权势，阴符的权势，本来是散布在整个外太空线，通通集中到地球的表面。所以圣经怎么说？圣经说只是地与海有祸了，现在空中应该可以快乐。你看，因为神的国度已经领导，神的救恩已经领导，神的能力已经领导，现在问题就是什么时候世上的国能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呢？什么时候全地都要光复？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看见了神的旨意几乎要完成，但是也就是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说，地球从来没有经过这么样一个苦难。为什么？因为虽然人堕落犯罪，虽然撒旦背叛，但多多少少他的黑暗的权势和阴符的权势还是散布在整个的银河系。地球受影响不错，但是平均来说好像总是别的地方多少分担一点。现在不是，现在所有的黑暗势力通通被赶到地球上来了，然后呢，地球的表面和海有祸了。为什么？因为现在魔鬼是气愤愤的就下到你们那里去，被摔到地上来，表示什么？表示果真你看这个阴符的权势现在完全集中在地球的表面和海。那弟兄姊妹，现在大家明白什么叫做大灾难，什么叫做从来没有过的大灾难。所以对替大灾难下定下的最好的一章圣经就是十二章，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大灾难，这大灾难的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所以我们要记，这个大灾难特别指的全球的灾难是什么？因为现在呢是撒旦最后的一口气，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所以现在想想看，他一面是把所有的力量通通阴符的力量都集中在地球的表面和海，那么同时呢，这是他最后的挣扎，也是他最后的奋斗，他可以说是倾巢而出。所以你再读下去很清楚的，等到读到第十二章末了，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到了十三章，你看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还有读到后面一部分，有一只兽从地中上来，那三而一的恶者终于出现了。龙乃是冒充神的，与神为敌的，敌基督，兽乃是敌基督，是冒充基督的，与基督为敌的。假先知第二只兽是冒充圣灵，是与圣灵为敌的。神是三二一的神，撒旦也模仿神，冒充神。所以等到这个全地上这个三二一的恶者出现的时候，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这个地球，这个现在你知道这个苦难就真正来到了。那么弟兄姊妹，感谢主，在这里这个大的妇人有两班的儿子，一个是男孩子，还有其余的儿子，他们都逃了，在这个点都逃了，而且也都蒙了神的保守，一面是逃到神的宝座那里去，另外一部分就逃到旷野去。那么到底旷野是什么地方呢？我们本来今天晚上想把它解释的，我想时间已经没有了，我想我们就录到下一次再继续。所以 下面的我们就是看，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那么既然这个逼迫已经来到，龙站在沙滩上，然后呢，敌基督的军，敌基督已经被兴起了，那这个时候逼迫就来，那就是一载、二载、半载，也就是1260天。那弟兄姊妹，等一等，你读到这个第十三段有666，你发现666和1260天发生关系。那不光是发生关系，而且也和那个妇人带着12颗星，然后呢脚踏月亮，还有身披绿洲也发生关系的。所以你看这些的通通是紧紧相连的。不过我想这个要等到我们下一次回来以后，我们再继续看它。那但是要紧的就是，如果下一次大家回来以前，我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12章剩下一点，就是旷野这一部分把它好好读过，然后再看看第13章。那么然后我想我们下一次就希望能有机会，我们就希望说能把这一部分能够讲得更仔细一点。我想现在来到目前这一部分，那么很明显这个敌基督很快就要出现，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敌基督和大灾难发生关系。那么但是不要忘记，讲到这些问题以前，那么圣灵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大灾难。那么在这个以前是可以逃避的，如果我们精心祷告，我们就能够逃避，得着能力，得以站在真主的面前。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愿意不愿意做羔羊的同伴，我们愿意不愿意接受这个得胜者的呼召，他呼召我们做得胜者。那得胜者不是特别的人，得胜者是大体的基督徒，他们都落在水平线以下的人，我们愿意站在神的水平线。那我们的得胜是因着他的胜，所以这些的事情，一面我们知道将来敌基督的种种，大灾难的种种，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晓得说，在这种情形底下，神要我们做的圣者。那么那关于这个3年半的细节，那么这就是第13章要告诉我们的。那么到了第14章，你看有144,000人，那么又站在锡安山，那其实就是被提到宝座的那个男孩子。那么详细的情形呢，我想越来越清楚，所以这一段圣经呢，就是到了后面这段圣经，那么就是比较详细，把我们前面大纲大概所看的，现在更详细的让我们看的清楚。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叫我们懂得这些话。但是主，我们求你不只叫我们明白，也叫我们能够起来行走，叫我们真是能够听见得胜者的呼召，让我们知道说，今天主你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今天虽然有苦难，虽然有许多我们不明白的事，但主啊，我们谢谢你特别恩待我们，你看上我们，你信得过我们，所以你让这些事领导我们，为我们能在教会中做得胜者。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何等愿意做羔羊的同伴，无论羔羊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主啊，谢谢你把这么清楚的旨意放在我们的面前，但愿我们不是只是做一般好奇的人，知道要想知道一些将来的事，我们何等愿意。主啊，真是在你回来的时候，我们能够被你偷取，能够被你提到你自己的面前。主啊，听我们在里面祷告，我们真是愿意向约翰祷告说，主耶稣啊，愿你快来。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